每次听到这一段叫做国界的音乐，心里就安静下来，就好像全世界的细雨正落在全世界的草坪之上，人在苍茫的暮色中忽然醒来，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始终觉得那种感觉不是哀伤两个字所能够形容的。我知道会有那样一天我能够印证它，也许那一天我早已经忘记了这座城市，忘记了这个夜晚，但我仍在细雨之中转过身来，凝视渐渐消隐不知去往哪里的你们。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ease.
人间事。
在今晚人间事的最初，跟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这个暑假留在长沙炮兵学院站岗的小峰所推荐来的。他说，当我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我一定要把它推荐给你。读到它，我想起自己在北方某地演习的时候的日日夜夜，为了说服群众退出警戒区，我们真是费尽了口舌。读到它，我想起那些奋战在抗洪前线的战友们，想起那些长年累月驻守荒滩孤岛的战友，让我真实地想到最爱士兵，人民的子弟兵。天黑了，暴风雪呼啸得更加狂野，一辆客车已经被困在公路上六七个小时。车上三十几名乘客当中，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她的孩子刚刚两岁多一点儿，还有一个兵，他入伍不久，那张脸看上去怪稚气的，让人觉得似乎还是个少年。那时车厢里的温度由白天的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渐渐降至零下四十摄氏度左右了，车窗全被厚厚的雪花一层层的表严了。车厢里抬头伸手不见五指，每个人都被冻僵了，那个冰自然也不例外。不知从哪一年起，中国人开始将冰叫做大冰了。其实普通的大冰们实在都是些小战士。那个冰原本是乘客中穿的最保暖的人，棉袄棉裤，冻不透的大头鞋，杨锦荣的帽子和里面是杨锦荣的棉手套，还有一件厚厚的羊皮军大衣。但此刻他肯定是最感到寒冷的一个人，他的大衣让司机穿走了，只有司机知道该去哪儿求援，可司机不肯去，怕离开车后被冻死在路上，于是兵就毫不犹豫地将大衣脱下来了。他见一个老汉只戴一顶毡帽，冻得不停地流清鼻涕，样子非常可怜，于是他摘下杨锦荣帽子给老汉戴上。老汉见兵剃的是平头，不肯接受。兵憨厚地笑笑说，大爷您戴着吧，我年轻火力旺没事儿。人们认为他是兵，他完全应该那么做，他自己当然也是这么认为。后来他又将他的棉手套送给一个少女戴，他接受的时候说谢谢，兵说不用谢，这有什么可谢的，我是兵嘛，应该的。后来年轻的母亲哭了，她发现她的孩子已经冻得嘴唇发青，尽管她一直紧紧抱着孩子。于是有人叹气，于是有人抱怨司机怎么还没来找救援的人们，于是有人骂娘骂天骂地，骂那年轻的母亲哭得自己心烦心乱。于是兵又默默地脱自己的棉袄。那时候天还没黑， 一个男人说，大兵，把棉袄卖给我吧，我出100块。我身上倒不冷，可是我的皮鞋冻透了，我用你的棉袄包脚怎么样？一个女人说，我家50块钱卖给我，她的大衣比我的大衣厚，我有关节炎，我得再用什么护住膝盖呀？兵队的男人和女人摇摇头，在人们的注视下走到那位年轻母亲身边，帮着她用自己的棉袄将她的孩子包起来。穿着大衣的几个男人和女人都用大衣把自己裹得更紧了，仿佛大兵的举动使他们更冷。再后来天就更黑了，伸手不见五指的车厢里突然火苗一亮，是那个想出100元买棉袄的男人按着了打火机。他接近到兵跟前，一松手指，打火机灭了，车厢里又伸手不见五指。他低声说，真的，你这兵就是惊动，咱们商量个事儿，把你的大头鞋卖给我吧，200块钱怎么样？兵说，这不行，我冻坏了双脚就没法再当兵了。他一再的央求说，哪会冻到你的双脚呢，你多惊动啊，不会的。说你太傻了吧，你把大衣棉袄棉鞋手套都白送给别人穿着戴着，怎么我买一双鞋你倒不肯了呢？没人知道你是卖给我的，大家都睡着了，听不叫咱俩这么小声说话。兵沉默片刻，犹豫地说，那如果你愿意用你那半瓶酒和我换的话，我可以考虑。于是那人又按着打火机回到自己座位那儿，取来了他喝剩的半瓶酒交给了兵。于是兵弯下腰默默地解自己的鞋带儿。两人交换之际，他又灌了一大口酒，好像如若不然这样交换，他那方面是很吃亏的。大兵从车厢这一端摸索着走向那一端，依次推醒人们，让所有的人喝口酒御御寒，包括那位年轻的母亲，包括那位少女。男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比一个贪心，反正黑暗中谁也看不见谁喝得太多了。酒瓶回到兵手里之后，大兵将它对着嘴举起来，只有几滴酒缓缓地滴进了他的嘴里。兵感到口中一热，似乎浑身也随之震了一下。车是被困在一条山路上的，一侧是悬崖，狂风像一把巨大的扫帚，将下坡的雪一片一片地扫向悬崖的底谷。于是车开始悄悄地倒滑了，没有一个乘客感到这是一种不祥，但兵敏锐地感到了，他下车了。拂晓，司机领来了铲雪车和救援的人，乘客们欢呼起来，只有一个人没有欢呼，就是兵，就是那看上去满脸稚气的兵，就是那个使人觉得似乎还是个少年的兵。人们是在车后面发现他的，他用肩顶着车后轮，并将自己的一条腿垫在车轮之下，他就那么冻僵在那儿，像一具冰雕。
会天涯，又回到深情的原点。那岁月再这么璀璨，我的心不会怕永远，因为梦和爱不会忘记，红尘有你，红尘有
我们听到的这是王杰的《红尘有你》。继续在人间时中跟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陈芳所推荐来的，用恐惧制造勇敢。对于一个人的爱，或者对于一个目标的追求，往往可以放射出许多感情上的力量，而那些力量是我们从来所预料不到的。我从来不会忘记小时候同住在一条街上的那些邻居。有一天，隔壁的那个人又推着他的儿子的红色摇篮从街沿上走过，摇篮上堆满了换洗的衣服。邻近的一群无赖又走过来了，正取笑他，看呀，快看这个洗衣服的家伙，其中一个坏小子这样喊着。这些叫嚣声刚落，我就听见我们那扇纱门砰的一声响，父亲出来了，走到那帮正在嘻嘻哈哈的小孩面前。我没听到父亲对他们说什么，不过没有任何争辩，他们慢慢散去了。父亲后来跟我讲，他是我们邻居中最勇敢的人，他必须在家里忙杂物，他太太的病恐怕再不会好了，没有人可以照料小孩，小孩也必须上学去，他做的都是诚实纯洁的工作，是应该做的事情，将来总有一天他会发达起来的，你等着瞧好了。后来他果然成了成功之人。对于某种事业的爱，往往为许多人鼓起了勇气，那是他们所想象不到的，因为他们原以为是不可能的。在英国，一间在不来地方的大饭店的壁炉上悬挂着一张标语：恐惧在外面敲门，信仰给他一声回答，门外没有人影。标语下面有一行字，这是在敦刻尔克撤退时候所写的。在敦刻尔克撤退的关头，在英国的每个男人或男孩子中，只要他知道航海，哪怕他的技术很不高明，也会发觉自己身旁那位英雄好汉已经勇敢地去协助英军从欧洲大陆撤回本土。当德国对英国实施闪电战最剧烈的时候，许多人不仅看见伦敦码头上悬有一幅标语，而且也照着那标语的指示去做了。那幅标语上写道：倘若你的双膝发颤，那么你就跪下祈祷好了，一定会期望自己至始至终是个勇敢的人，是个英雄，你能够那样去做。
聪明快乐，快乐着，狠狠且爱且狂。聪明快乐，快乐着，不理不问啊不想。恨极生爱，爱极又生恨，海风哭得最尖利来。聪明快乐，快乐着，恨且爱且狂。聪明快乐，快乐着，不理不问啊不想。恨极生爱，爱极又生恨，爱从哭得最尖利来。已经过去，人生不输世事难输，浪漫不愁不由别人分说，想留下奇迹流走， 痕迹，深爱，爱具有伤痕，爱从哭的最甜里来。
柴静你好，深夜里一直辗转不能安睡，于是翻身爬起，把父亲的故事讲给你听，希望你有兴趣读下去。父亲是一个普通的水利工作者，也许在湖区，在蓄洪区，在重灾区，这样默默无闻的工作者不计其数，我想父亲就是他们的代表。父亲72年开始参加工作，最初是村里面小小的专修闸门的泥水匠，就因为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破了区里记录，修建好了10几个闸门，被区水利管理站看中，调入工作单位。父亲家有兄弟姐妹8人，众兄妹成绩结局班的前列，由于成分问题，高分数的父亲未能直升入高中。即使后来父亲考上过大学，一个月要到市里培训10天，父亲念及学费、路费、伙食费、住宿费，还是放弃了。其实我知道他特别想去，他一直就想读大学。我想成人就是要担负很大责任前行的，其中就包括了必须放弃自己一直梦想的东西，尤其是男人，尤其是成家的男人。后来父亲又因为工作出色调入了镇水利管理站，担任上了工程股的股长。我想不到初中文化的父亲怎么能把专业大学生也难以治好的工程图做得那样精致，那么准确无误，还能领导好那帮比他学历高、比他年轻、比他锋芒毕露的人，还能管好全镇的水利工程。92年父亲转入了完全陌生的综合管理部门，是一个经济部门。父亲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他做得了生意吗？他经得住商人的一哄二骗吗？我很担心。父亲的原则没变，仍是严格的、仔细的，完全状态的投入其间。他的正直与诚意给站里收回了很高的利润，并当上了副主任。现在父亲是5个支部人员中唯一一名派到前线的干部，到今天为止，他和其他站务人员以及全院人民坚守了38天，洪水不退，父亲就不能走。不禁记起上半年父亲来长沙买测水位的钢板尺，跑进了长沙市大角仪器店、水利用品商店却没有，因为那是以前的产品，早已淘汰，但小镇还得需要。已经下午5点多，准备乘晚上8点的船回家的父亲还要跑到水利厅去看看。我死活拉着父亲不肯放，我说找了一天我都支持不了了，你还跑那么远，再说周末也不上班。父亲硬是要去。30几天中，父亲不知回过几次家。前几天我从长沙回家，本想回家商讨我是去广州还是留长沙的问题，但父亲还是在我要走前的一天抽了几个小时回家的。别人逢他叫稀客，我也笑他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气概。大型商店喜欢买一送一，旺季酬宾，打几折促销，而父亲开的小店则是1年365天天天搞优惠酬宾，通常情况买一送二，买了东西还请你喝茶、看电视、吃西瓜、吃饭。本小立微，父母却是快乐的。父亲是54年洪水那年生的，在小船上漂泊了几个月， 和盐水洲长大的，也许父亲一生注定与洪水结缘，与洪水抗争吧。父亲简简单单的人生，平平凡凡的工作，我知道，就是再高的大手笔，也不能妙笔生花构成大传奇。然而这星星闪耀、明星光芒四射的年代，世界上更多的还是像父亲一样默默无闻、孜孜不倦的平凡人。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只是忠于职守，做好分内的事情，做好一个称职的家长，一个孝顺的晚辈。深夜无尽愁思和不止的牵挂里，用文字轻轻写出对父亲的爱。愿父亲，所有像我父亲这样平凡伟大的父亲，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刘宇，1998年8月2日凌晨3点。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穿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恩恩常候，几多艰苦方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这圈中穿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恩恩常候，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
柴静你好，这是第二次给你写信了。提起笔来，面对满纸洁白，却不知该如何落笔。我母亲今天回来了，她工作的公司在北京，所以常年在外，一年难得回来几次，每次也就只是短短的几天。按理说久别胜新婚，可我的父母亲却不是这样，几乎每次母亲归来都是如此。父亲若去机场接她，两人便是吵着进家门，若不去接，也同样是进门便开吵。 首先开火的往往是母亲，导火线往往只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比如说地板没擦干净，房间里家具挪动的位置等等。如运气好，像今天，父亲提前做了准备，做了一天大扫除，把四处乱扔的东西归位，又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迎接他，才算避免了进门炮。但是我敢打赌，母亲在家的这几天绝对幸免不了一顿争吵，也许还不止，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其实我很了解，也很相信他们彼此一直都深爱着对方，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感情再好的夫妻，在一次次的争吵下来，情感也绝对不可能再像当初热恋时一样。我无法令他们不争吵，因为母亲太好强，而父亲又太固执，两人都不肯轻易向对方妥协，即使只是为了一点小事。其实爱情走进婚姻便升华为一种绝对的宽容和绝对的理解，两个人必须互担对方之所想，必须互相忍让和迁就，而绝不能一味要求对方为自己牺牲。之中的爱情婚姻也就成了畸形的。然而光这样也不够，爱情是极细腻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极脆弱的，它需要不断细心的呵护。我的父母亲似乎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在一起时如果不吵架，那么话题便永远只有两个，工作和我的学习。其实我母亲也是一个喜欢情调喜欢浪漫的女人，但是父亲却对一切走出家门的娱乐活动都是排斥态度，在家里也只是看看电视下下棋而已。他们从来没有互庆过生日，更没有庆祝过结婚纪念日。每次我怂恿父亲送母亲一束花，或请母亲出去玩一会儿时，他都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拒绝了，没时间没精力，更多的理由是不该浪费这个钱。是的，父亲就是这样，物质和精神相比他更看重物质。我的生日恰与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是同一天，长久以来受他们影响，我对于自己的生日已经不在乎了，但我却真心希望父母能够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即使一次也好。真的，真正相濡以沫的爱情应该是二人而为一体，可我的父母却始终是两个人，两个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因为他们毕竟已共处了20多年，说陌生，因为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真正的走进过对方的心灵。在我眼里，他们只是开一家合资企业，而并非结合。他们的确爱着对方，但这份爱仍然太浅太幼稚，不成熟更不深沉。也许他们仍然需要长大，我无法多说，更无法为他们做些什么，但祝愿天下伉俪如我父母者，都能拥有一份如等待鹤群起飞一般超越岁月超越生死的爱情。已是凌晨，不多写了，谢谢你看我的信，祝好，竹子，1998年8月2日凌晨，与长沙。
这难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
杯柔玻璃，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雨影下的一滩，不是清泉，是天上的火，揉碎在浮藻间，沉淀彩虹似的梦。只唱高像青草根浸出麻素，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会一挥一袖，不带走一片云
存在犹如电光石火，而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展，人间世中就亮起一盏亘古不灭的灯火。人间世，
在今夜人间时中，与您共同分享的是一位没有署名的朋友所推荐来的《生命的滋味》。 电话里，他告诉我，他为了一件忍无可忍的事情，终于发脾气骂人。我问他，发了脾气以后，会后悔吗？他说，我要学着不后悔，就好像在摔了一个茶杯之后，有百般设法要捏起来的那种后悔。我不要。我静静聆听着朋友诉说的声音，心里忽然有一种怅惘的感觉。我们在少年时原来都有着单纯与宽厚的灵魂，为什么一定要在成长的过程里让它逐渐变得复杂与锐利，在种种牵绊里不断地伤害着自己和别人，还要学着不去后悔，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那一整天，我耳边总会响起瓷杯在坚硬的地面上破裂的声音，那一片一片曾经怎样光润如玉的碎瓷，在刹那间迸飞的满地。我也能学会不去后悔吗？生命里充满了大大小小的争斗，包括快乐与自由在内，都免不了一番拼争。年轻的时候总是紧紧跟随着周遭的人群，急着向前走，急着想知道一切，急着要得到我应该可以得到的东西，却要到今天才明白，我以为我争夺到手的，也就是我拱手让出的，我以为我从此得到的，其实就是我从此失去的。但是如果想改正和挽回这一切，却需要有更多和更大的勇气才行。人到中年，逐渐有了一种不同的价值观，原本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竟然不再那么重要了，而一直被自己有意忽略的种种，却开始不断地来呼唤我，就像草叶间的风声，那海洋起伏的呼吸，还有那夜里一地的月光。多希望能够把脚步放慢，多希望能够回答大自然里所有美丽生命的呼唤，可是我总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回答他们。从小的教育已经把我塑铸成一个温顺和无法离群的普通人，只能在安排好的长路上逐日前行。假如有一天我忽然变成了我所羡慕的隐者，那么在隐身山林之前，自我必定要经过一场异常惨烈的厮杀吧。也许可以这样说，那些不争不斗无欲无求的隐者，也许反而是有着更大的欲望和生命，做着更坚强争夺的人才对。弗洛姆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真正爱一个人，则我爱所有的人，我爱全世界，我爱生命。如果我能够对一个人说我爱你，则我必能够说在你之中我爱一切人，通过你我爱全世界，在你生命中我也爱我自己。原来爱一个人并不仅仅只是强烈的感情而已，它还是一项决心，一项判断，一种允诺。那么在那天夜里，走在乡间并海的小路上，我忽然间有了想大声呼唤的那种欲望，也是非常正常的了。我刚刚从海边走过来，心中仍然十分不舍那样细白洁净的沙滩抛在身后。那天晚上月亮如水，宝蓝色的星空星月交辉，我赤足站在海边，能够感觉到拂面沙粒的温热干爽和松散，也能够同时感觉到再下一层沙粒的温润清凉和坚实。浪潮在静夜里的声音特别缓慢，特别轻柔。想一想，要多少年的时光才能装满这一片波涛起伏的海洋，要多少年的时光才能把山石充斥成细柔的沙粒，并且把它们均匀地铺在我的脚下，要多少年的时光才能酝酿出这样一个清凉美丽的夜晚，要多少多少年的时光啊，这个世界才能够等待到我们的来临。 若是在这样的时刻里还不敢说出久藏在心里的秘密，若是在享有的时候还时时担忧他的无常，若是在爱与被爱的时候还时时计算着什么时候会不再爱与不再被爱，那么我哪里是在享用我的生命呢？我不过是不断地在浪费它，在摧折它而已吧。那天晚上我当然还是要离开，我当然还是要把海浪、沙滩还有月光都抛在身后，可是我心里却还是感激着的，所以禁不住想向这个世界呼唤起来，谢谢，谢谢这一切的一切。我想在那宝蓝色深邃的星空之上，在那个亿万光年的距离之外，必定有一种温柔的和慈悲的力量听到了我的感谢，并且微微俯首向我怜爱的微笑起来了吧。在我大声呼唤的那一刻，是不是也同时下了决心，做了判断，有了允诺了呢？如果我能够学会了真正的爱我的生命，我必定也能学会了去真正的爱人和爱这个世界。所以请让我学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请让我学着不去后悔，当然也请让我学着不要重复自己的错误。请让我终于明白，每一条走过来的路都有着他不得不跋涉的理由。请让我终于相信，每一条要走上去的前途也有他不得不这样选择的方向。请让我生活在这一刻，让我去好好的享用我的今天。在这一切之外，请让我领略生命的卑微与尊贵，让我知道每个人类的生命就有如一件一直在琢磨着的艺术创作，在我之前早已有了开始，在我之后也不会停顿，不会结束。而我的来临，我的存在，却是这漫长的琢磨过程之中必不可少的一点，我的每一种努力都会留下印记。请让我能从容地品尝着生命的滋味。
Thank you.
之中，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齐豫的一首老歌，叫做《欢颜》。一起听到的文章是席慕容的《生命的滋味》。今夜在石头碎音中跟您分享的信件比较多，所以今晚的人间事到这里告一段落。仍然希望在下一周中，如果您有时间跟心情，能够继续推荐好文章给我，在这里向您道谢。你可以把信件寄到41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